我们现在是读经的时间。
下边是读经的时间。
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起立。
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起立。
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呢，只有一节。
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只有一节。
我们一起来诵读，读两遍。
我们一起诵读，我们读两次。
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
腓立比书的四章四节。
大家请。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
再
说，你们要
喜
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大家请坐。
大家请坐。
如果呢，我们做一个随机的调查，
如果我哋做一个随机调查，
我们问人世间什么最重要？
问呢个人世间咩最紧要？
我想大多数人会说健康快乐最重要。
我谂大多数人讲。是健康快乐最重要。
虽然我们的快乐可能不同，
虽然我哋快乐可能唔同，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
但我哋每日嘅生活当中，
我们有很多的办法使自己快乐。
我哋有好多办法使自己快乐，
比如参加聚会，
比如讲系参加聚会啦，
看电影，
睇电影啊，
旅游
啊，运动，
或者在家里面做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
或者系喺屋企里边做我哋自己想做嘅嘢。
对我来说呢，我特别喜欢听相声。
那对我来讲嘅话，我最中意去听相声。
看喜剧小品。
睇呢个喜剧小品。
还有各种各样这个语言类的节目。
也仲有好多呢啲语言类嘅活动。
这能给我自己带来很多快乐。
可以同我自己带来好多快乐。
所以我从小就特别特别羡慕那些喜剧演员。
所以我从小嘅话好羡慕嗰啲喜剧嘅演员。
我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一群人。
我觉得佢哋系世界上最快乐嘅一群人。
后来我才发现。
后来我先发现呢。
我这种想法真的是很傻很天真。
我呢种谂法嘅话好傻好天真。
我听过一个故事。
我听过一个故事。
他说有一个人呢，在半夜哈徘徊在一个很高的立交桥上面。
喂，有一个人喺晚黑喺一个好高嘅立交桥上面喺度行。
他想要自杀。
佢想自杀。
另外一个人发现了。
另外一个人发现咗。
他就想劝他。
就想去劝佢。
他就对那个要自杀的人说。
佢就对呢个要自杀嘅人讲。
他说：“朋友，你别想不开。”
个朋友，你唔好谂唔开。
他说：“每个人都有难处。”
佢每个人都有难处噶。
你何必呢？
你何必？
他说：“你应该让自己快乐起来。”
佢话：“你应该让自己快乐起上来。”
他说：“我给你推荐一个喜剧节目。”
我同你推荐一个喜剧嘅节目。
他说：“我特别特别喜欢那里边那个男演员。”
佢就系推荐呢个喺里边佢特别喜欢嘅男演员。
他保证让你快乐起来。
佢话：“保证你可以使你快乐起上来。”
那个人听完了以后呢？
嗰个人听完之后，
就默默地转过头来。
就默默转过头，
对那个人说：“
佢话对佢讲，
他说我就是你说的那个喜剧演员。
佢话我就系你讲嘅嗰个喜剧演员。
国内还有一档节目，我是非常喜欢的。
国内有一档节目，我好中意，
叫《笑傲江湖》。
就系《笑傲江湖》。
有一次呢，我在节目里面看到一个获奖的演员接受采访。
有一次我喺个节目里边睇到呢个获奖嘅演员接受采访。
他说：“我每次演出结束以后，我都想哭。”
佢话：“我每次演出之后嘅话，我都想喊。”
他说：“那些给大家带来欢笑的那些笑料，对我来说，完全让我快乐不起来。”
佢话：“嗰啲同大家带来欢笑嘅呢啲笑料嘅话咧，对我嚟讲，我一啲都笑唔起身。”
我们都熟悉这个小品演员宋丹丹。
我哋都熟悉嘅一个小品演员宋丹丹。
他的经历也类似，
他的经历很类似。
他连续那么多年在春晚给我们演小品，
他很多年连续在这个春节晚会上面跟我们演小品，
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欢笑，
跟我们带来很多的欢笑。
在有一次春晚结束以后，
在有一次的春晚结束之后，
他一走下舞台，
他一走下舞台
就放声大哭，
就放声大哭。
他说我已经崩溃了。
他说我已经崩溃，
我再也不能参加春晚。
不，我唔再都唔可以参加春晚。
从此以后，他就告别了春晚。
佢从此之后嘅话，告别春晚，
再也没有出现过。
佢再都冇出现过。
我们看到这些，
我哋睇到呢一切，
不禁会问，
就会问，
每个人都在追求快乐的人生。
我话每个人都系追求呢个快乐人生。
可是有多少人是真正快乐的？
但系有几多人系真正快乐？
那么人世间到底有没有永恒的快乐？
人世间有冇真正嘅永恒快乐？
尽管相信进化论的人，
尽管呢个相信进化论嘅人，
坚持认为人和动物没有本质的区别，
坚持认为嘅话，人同动物冇本质嘅区别，
他们只是处在进化的不同阶段而已。
佢哋只系处在呢个进化不同阶段而已。
但是我们相信创造论的人，
但我哋相信创造论嘅人，
我们坚信人和动物是神截然不同的创造。
我哋相信动物同人系神截然不同嘅创造。
因为人有超越时空的想象力，
因为人有超越时空嘅想象力，
还有复杂严谨的逻辑思维，
仲有呢个复杂严谨嘅逻辑思维，
还有丰富的情感，
好丰富嘅情感，
还有动物无法企及的智慧和创造力，
仲有呢个动物无法企及嘅呢个智慧同创造力。
从圣经中的启示，我们可以知道。
从圣经中嘅启示，我哋可以知道。
当亚当被造的时候。
当亚当被造嘅时候。
神吹气使亚当有了灵。
神吹气使亚当有了灵。
那么人就可以借着灵和神进行沟通。
所以神就可以藉住灵可同人沟通。
所以人是神在这个地上最完美的创造。
所以人是神在地上最完美的创造。
人在当初被造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忧愁的。
人在当初被造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忧愁。
因为有全能的主和他同在。
因为有全能的主与他同在。
那么后来呢，人被私欲引诱犯罪。
但后来的话呢，人被私欲引诱犯罪。
那么在灵里边就是与神隔绝的，
在灵里边的话是与神隔绝，
没有办法再与神沟通，
没办法同神沟通，
所以也不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不明白神的旨意，
更失去了与神同在的那样一种喜乐，
更失去了与神同在的这个喜乐。
从此以后苦难就开始伴随着人的生命，
从此之后的话苦难就开始伴随神人的生命，
一代又一代，
一代又一代，
因为人喜乐的源头和人的生命断绝，
因为人喜乐的源头是和人已经断绝。
我们今天的经文，
我们今天的经文，
保罗呼吁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呼吁的话，就是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这就是要我们找回喜乐的源头，
这个就是要我们去找回这个喜乐的源头，
并靠着他喜乐，
并靠着他喜乐。
这个喜乐的源头就是主的同在。
这个喜乐的源头就是主的同在。
离开了这个源头，
离开了这个源头，
我们实话实说，
我们实话实说，实说
还会找到快乐，
会找到快乐。
我们找到那个快乐呢，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
这个快乐的话，我们找得到的快乐是无源之水，是这个无本之末。
我们今天呢，就来观察人生喜乐的三个不同的形态。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人生喜乐的三面三个形态。
这就是最终之乐。
第一个是最终之乐。
最终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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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看第一种形态，
我们首先看看第一个 形态呢，
自从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
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人类就和罪捆在一起，
人类就和罪是捆在一起。
这里面提到的这个罪呢，
这里提到的这个罪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概念，
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概念，
它起源于圣经的启示，
它起源于圣经的启示，
可以说汉语里面罪这个字是最接近他意思的，
可以讲这个罪是最接近他原意的，
但它绝对不是圣经罪的本意，
但系呢个绝对唔系罪圣经嘅本意。
其实圣经里边很多的概念是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化当中没有的。
其实圣经里边有好多嘅呢个概念嘅话系中国传统文字里边系个原意冇嘅。
可是当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
但系当中福音传到中国嘅时候，
圣经就必须用中国人能够听懂的词汇来翻译。
圣经就要用中国人听得懂的词句去翻译，
这就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困扰。
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困扰。
即便是神这个词，
即使是这个神这个词，
当时在翻译的时候也产生过极大的争议。
在翻译当中的话 还产生过很大争议。
反对的人就认为，
反对的人认为
中国人所认知的那个神，
中国人所认识的神
和圣经所启示的那位至圣者 Elohim 完全都不一样。
同这个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个至圣者的话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不能用神这个词，
所以我们不可以用神这个词，
要用一个更加高尚的词上帝来做翻译。
要用一个更加高尚的词上帝来做翻译。
或许我们已经留意到，
或者我们已经留意到
圣经和合本其实有两个版本。
圣经和合本的话其实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神版，
一个是神版，
一个是上帝版，
一个是上帝版。
同样圣经里面罪的意思，
同样圣经里面罪的意思
远远比我们汉语里面的罪要严苛的多，
远远要比我们汉语里面的罪要严苛得多。
它的本意呢是射不中靶心，
它本意是射不中靶心。
我们都看过飞碟比赛，
我们看过这个飞碟比赛，
当选手打那个飞碟的时候，
当选手打那个飞碟的时候，
无论你的子弹离这个飞碟差一毫米还是差两米，
无论你是你的子弹离这个飞碟 差几毫米或者几米，
结果都是一样的，
结果差不多，
都没有成绩，
都没有成绩。
根据这样的一个标准，
根据这样的标准，
那么圣经就告诉我们，
圣经就告诉我们
世人都犯了罪，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亏欠了神的荣耀。
因为按照圣经里罪的概念，
因为按照圣经里面罪的概念，
无论你打中打中了多少枪，
无论你是打中多少枪，
你只要有一枪没打中，
你只要有一枪打不中，
那就是罪，
这个就是罪。
所以我们一定觉得这样对罪的定义实在是太苛刻了，
我们一定觉得这样去定义罪很苛刻。
怎么有人可能是完美的？
怎可能有人完美？
而如果我们回到神创造人的那个时刻，
但如果我们回到神创造人的时刻，
能够亲眼去见证神的创造，
亲眼见证神的创造，
我们一定会相信人就应该是完美的。
我们一定会相信人就是应该完美的，
因为人是按照神自己完美的形象所创造的，
因为人是按照神完美的形象去创造。
神甚至把他的灵赐给了人，
神是将他的灵赐给人。
可悲的是当人犯罪以后，
可悲的是人犯罪之后，
人早就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不完美，
人早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不完美，
并且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不完美当中寻求自己的快乐和满足。
并且我们可以在这个不完美当中是寻求自己的快乐和满足。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罪可以蒙蔽人的眼睛，
罪可以蒙蔽人的眼睛，
败坏人的心灵，
败坏人的心灵，
污秽人的思想，
污秽人的思想。
当一个人不认识神的时候，
当一个人不认识神的时候，
并不会觉得自己活在罪里，
并不会觉得自己活在罪中，
更不知道罪正在侵蚀人的灵魂，
更不知道罪在侵蚀人的灵魂。
甚至我们能够享受罪所带来的一些快乐，
甚至是可以享受罪带来的快乐。
那些吸毒淫乱偷窃抢劫诈骗的人，
那些吸毒淫乱抢劫盗窃的人，
显然他们可以从犯罪当中得到快乐，
显然他们可以从这个犯罪当中得到快乐。
尽管这些行为可能是因为触犯了法律而受到刑罚，
尽管呢啲行为嘅话会触犯法律嘅话，遭到刑罚。
这是我们容易识别的罪。
呢个系我哋好容易识别嘅罪。
然而，当犯罪的行为不受制约的时候，
但当犯罪嘅行为系不受制约嘅时候，
那种最终之乐是会使人变得疯狂。
呢个最终之乐嘅话，又使人变得疯狂。
比如在战争当中，
比如讲喺战争当中，
士兵可能会因为杀人而得到极大的快感。
士兵可能会因为杀人嘅话得到好大快感。
在中日战争当中，日本有一个百人斩的比赛。
在这个中日战争里面，日本有一个百人斩。
日兵，
一个日军
士兵就是以杀人为快乐。
就是以杀人为快乐。
还有在二战当中，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
在这个二战当中，纳粹德国是屠杀犹太人。
这都反映出人内心里面那种极端邪恶的快感。
这个都反映出人心里面那种极度邪恶的快感。
或许我们会想，
或者我们这么想，
我不会犯罪，
我不会犯罪，
我也不会有什么最终之乐，
我也不会有这个最终之乐。
其实这并不是事实，
但是这个不是事实。
许多让我们觉得喜乐的事情，
很多使我们喜乐的事，
虽然没有触犯法律，
虽然是没有触犯法律，
甚至没有违反道德，
甚至没有违反道德，
但仍然是最终之乐。
但是仍然是这个最终之乐。
比如我们极度的追求财富和金钱。
比如说我们极度的追求这个财富金钱。
甚至到了一个迷恋的程度。
甚至到了一个迷恋的程度。
传道书说。
传道书说。
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主耶稣也曾经教导他的门徒。
主耶稣也教导他门徒，
不要贪爱世上的财物，
不要贪爱这个世上的财物。
他打了个比喻，
他打了个比喻，
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一个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我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这么多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事实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事实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还有许多让我们快乐的事情。
仲有好多呢个使我哋快乐嘅事，
比如玩游戏，
比如讲玩游戏啦，
看书，
睇书，
看电影，看电视，
睇电影睇电视，
非常有可能给我们带来的仍然是最终之乐。
非常有可能嘅话同我哋带来嘅系最终之乐，
而我们自己并不察觉。
但我哋并不察觉。
我们喜欢的影视作品当中，
我哋喜欢嘅影视作品当中。
可能是有美化战争，
可能是有美化战争的，
也可能是把欺骗当作智慧的，
可能是将欺骗是当成智慧，
甚至是色情和暴力的，
或者是色情暴力。
但只要作品当中有正义和邪恶之争，
但只要作品里面有正义邪恶之争，
那么正义的一方呢，就会主导我们的情绪，
但正义的方的话主导我们的情绪，
他们杀人越多，
他杀人越多，
你就看得越过瘾，
你看得越过瘾。
这样的情形之下，
这样情形之下呢，
我们几乎感觉不到自己内心的里面的那种罪性和恶念，
我们几乎感受不到我们内心里面的罪性恶念，
甚至觉得自己的心中充满了正义感，
甚至觉得自己心中是充满正义感。
圣经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圣经记载这样的故事，
说主耶稣带着门徒经过撒玛利亚，
主耶稣带着门徒 经过这个撒玛利亚，
这是一个很小的村落，
一个很小的村落。
经文说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那样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 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主耶稣这里没有责备雅各和约翰说，你们太鲁莽，太骄傲，太急躁，太小题大做。
主耶稣在这里没有责备这个约翰和雅各说，你们太暴躁，太着急的话就太骄傲。
他责备的是他们的心，
他责备是他们的心，
他责备他们心里边所萌生出来的那种恶念，
他责备他们心里边萌生的这个恶念。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虽然已经蒙恩得救，
我们虽然已经蒙恩得救，
也愿意我们为我们的罪来悔改，
愿意为我们的罪来悔改，
但是我们的主知道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恶念，
但是我们还知道我们的心里面充满恶意，
可是我们自己并没有察觉，
但我们自己 不察觉，
但这恶念绝不是神所喜悦的，
但这个恶念挂绝不是我们神所喜悦，
然后我们凭着信心真心的悔改，
我们凭着信心真心悔改，
努力的去跟随主耶稣，
努力去跟随主耶稣，
主就必然会常常的提醒我们，
主就必会常常 提醒我们，
除去心里的恶念，
除去心里面的恶念，
离开那罪中之路，
离开这个罪中之路，
追求圣洁的生活，
追求圣灵的生活。
摩西在被神呼召以后所做出的改变，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范例。
摩西在被主召唤之后产生的改变，那是很好的范例。
希伯来书就这样的描述，
希伯来书是这样描述，
他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 忍耐，如同看见那看不见的主。使徒保罗的改变更是奇妙，
使徒保罗的改变更加是奇妙，
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有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有当作有损，
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因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为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
为要得着基督。
通常呢，我们会在很痛苦的时候非常渴望得到喜乐，
通常我们在很痛苦的时候是渴望得到喜乐，
这样的喜乐常常可以借着宗教得到满足，
这样的喜乐的话是常常可以藉着宗教可以得到满足的。
不可否认，
不可否认，
宗教会使人忘记眼前的痛苦和磨难，
宗教可以使人去忘记眼前的痛苦和磨难，
这样人的心里得到安慰和满足，
使人心里面可以得到这个安慰和满足。
这种感觉呢，好像服了镇痛剂，
这个感觉好像就是服了这个镇痛剂，
或者是酒醉之后的那样一种畅快，
或者是似这个酒醉之后的这种畅快。
我们姑且把它叫做醉中之乐，
我们姑且将它 讲为是醉中之乐。
这个醉呢是陶醉的醉，
这个醉呢是陶醉的醉，
是麻醉的醉，
是麻醉那个醉。
我们从大陆来的人基本上都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们从大陆来的可能都学过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记得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批判的一个引言当中，
我们记得马克思在这个黑格尔哲学批判当中呢，
他用两句话来描述宗教，
他用两句话来描述宗教，
他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
他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
他说是无情世界的情感，
他说是无情世界的情感，
正像他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
就是他是没有精神制度的这个制度一样，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在这里面，马克思用非常形象的话语来描述宗教。
在这个里面，马克思用很形象的语言来描述宗教。
他把宗教描述为苦难中人民的精神安慰。
他说将宗教是描述在苦难中人民的精神安慰。
宗教的确有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
宗教的确有这样的一个社会功能。
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了这个功能。
马克思在这里强调这个功能。
其实并没有褒贬的意思。
其实没有褒贬意思。
在中国佛教道教有很大的影响。
在中国这个佛教道教有很大影响。
人们在这样的信仰当中呢，追求的是心灵的纯洁。
人们在这个信仰当中追求这个心灵的纯净。
人会潜心的向善。
人会潜心向善呢？
修身养性。
修心养性。
那我看到佛教追求的是四大皆空。
佛教的话会追求这个四大皆空吗？
与世无争。
与世无争。
以及靠着自己的努力修行修成正果。
要靠自己的努力修行去修成正果呢？
其实我们可以相信。
其实我们可以相信。
大多数虔诚的宗教信徒，
大多数的这个虔诚的这个宗教信徒，
是可以在他们的宗教信仰当中得到安慰和喜乐的，
是可以在他们的宗教信仰里面得到安慰和喜乐。
我们讲到这里，自然会想到基督教。
我们这样想的话，会想到基督教。
尽管基督教呢，有的和其他宗教类似的那种敬拜。
有同其他宗教类似的敬拜
和各种的礼仪，
各种各样的礼仪。
但是基督教在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是个宗教。
但基督教在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其实不是宗教。
基督教的信仰来源于神的启示。
基督教信仰的话，来源于神的启示。
并且每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在他的生命当中是可以得到印证的。
每一个蒙恩得救基督徒在他生命里面的话，得到印证。
然而不幸的是，
但是不幸的是，
在教会里面的确有很多的信徒。
在教会里面的确有很多信徒。
不一定很多了，也许并不多哈。
或者不是很多。
的的确确把基督教作为宗教来信的。
的的确确是将基督教作为宗教来信。
换句话说，
换句话讲呢，
基督教同样可以成为一些信徒的鸦片。
基督教的确可以成为一些信徒的这个鸦片。
这对基督徒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这个对基督徒来讲的话，无疑是一个很大障碍。
或许有些人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被误导。
或者有些人在从开始的时候被误导。
他并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救恩。
他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救恩。
他所接受的福音也是残缺不全的。
他接受的福音是残缺不全的。
他们听到的福音也许是这个样子的。
他们听到福音可能就是这样。
神爱你，只要你相信他。
神爱你，只要你相信他。
依靠他。
依靠他。
他就把丰丰满满的祝福都赐给你。
他就会将丰丰满满的祝福赐给你。
如果你信了耶稣。
如果你信耶稣。
你所求的一切都会被满足。
你求的一切都会得到满足。
对于救恩真理里面其他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
对于救恩里面很多重要的因素，
比如罪，
比如讲罪，
死亡，
死亡，
十字架，
十字架，
悔改，
悔改，
这样的信息就不提了。
这些信息的话就不提，
或者是一带而过，
或者是一带而过，
轻描淡写，
轻描淡写。
如果我们相信这样的福音，
如果我们相信这样的福音，
就很容易产生一种以人自我为中心的这样一种神学思想，
就会产生是以自己个人为中心的神学思想，
以为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
以为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
因为他爱我们，
因为他爱我们，
甚至我们可能这样想，
或者我们这样想，
神爱我们，
神爱我们，
神爱我这件事情太好了，
神爱我这件事是实在 是很好，
和我想到一块了，
和我自己都是一拍即合，
因为我也很爱我，
因为我们自己都很爱我们自己。
这样的神我可要。
这个神的话我真的真的很喜欢。
然后我们就会用自己的是非标准和价值观念。
然后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是非价值观。
来设定神应该怎么想。
设定神应该怎么想。
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
这样在我们的心目当中。
咁样在我们心目当中呢。
就会被我们，就会出现一位，被我们抽象化了。
就会出现一位，咁。
一位抽象化的的人性化了的。
一位抽象化人性化的。
理想化了的。
理想化的。
合乎我们心意的神。
合乎我们心意的神。
然后我们就去以为这样的神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神。
以为这样一个神的话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神。
这样我想到创世纪。
这个让我们想到是创世纪。
神当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
神当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
他绝对想不到我们人可以同样按照自己的心意创造一个神。
绝对没想到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创造一个神。
并赋予他各样我们认为美好的性情。
赋予他呢有各种我们认为是美好的性情。
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所创造的那个神根本不可能存在。
遗憾的是我们创造那个神的话不可能存在。
他只能活在我们自己的想象。
他只能够在我们的想象。
和宗教的虚幻当中。
同埋宗教的虚幻当中。
他绝不可能和圣经里所启示的神是一样的。
他绝不可能是同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一样。
我们对神真实的认知只有来自圣经。
我们对神真实的认识只能够来自圣经。
圣经所启示的救恩是神在创造以前就已经计划好了的。
圣经里面启示的救恩是神在创造之前已经计划好。
神在伊甸园里面 用泥土造了一个人。
神在伊甸园里面用泥土造人。
他是要造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他是造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有形有体的彰显他自己的荣耀。
有形有体这样去彰显他的荣耀。
并带他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
并是带他去管理他创造的世界。
另外人的犯罪堕落。
另外人的犯罪堕落。
以及耶稣基督的救赎同样在神的计划当中。
同埋呢个耶稣基督的救赎话同样在神的计划当中。
这绝对不是什么意外。
呢个唔系绝对嘅意，唔系咩意外。
因为只有这样。
因为只有这样。
神最初用泥土所造的人。
神最初用泥土做嘅人。
才会真正有他的性情。
先至会真正有佢嘅性情。
才会变得像他一样的圣洁。
才会变得像他一样圣洁，
才能真正在地上彰显他的荣耀，
才能够真正在地上彰显他的荣耀。
想让我们了解圣经所启示的完整的救恩真理，
显然我们是了解这个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救恩真理。
对基督徒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基督徒来说那是至关重要。
如果我们忽视了救恩真理的根基，
如果我们忽视了救恩真理的根基，
我们所得到的一切的喜乐都是最终之乐。
我们得到的一切喜乐都是最终之乐。
是酒足饭饱之后的那种畅快。
是酒足饭饱之后的这个畅快。
是睡梦中的那种满足。
是这个睡梦当中的满足。
等到我们一觉醒来会发现。
我一觉醒来的时候会发现。
我们已经以为得到的东西其实根本就不存在。
我们以为已经得到的东西的话根本就不存在。
因为真实的神并不是在我们想象当中。
因为这个真实的神不是在我们的想象当中。
还有一种情形我们需要警惕的。
另外一种情形我们需要警惕。
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过分专注于教会的事物。
我们这个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太过专注在教会事工。
却忽视了自己的家庭。
但忽视了自己的家庭。
忽视了自己在公司里的工作。
忽视了我们在公司里面工作。
以为世界上的一切都不重要。
以为世界上的一切都不重要。
因为神自己会看顾我的家庭。
因为神会看顾我的家庭。
保守生活上的一切。
保守我们生活中的一切。
的确弟兄姊妹在侍奉当中。
的确我们弟兄姊妹在侍奉当中呢。
必定会得到很多的快乐和满足。
必定会得到很多快乐和满足。
那是神的祝福。
这个是神的祝福。
但是我们也应该常常的反思。
但我们应该常常反思，
总是忙忙碌碌的做事情，是不是真正合乎神的心意？
总是忙忙碌碌做事的话，是不是真正是神的这个旨意？
我们可以想一想，
我们可以想想，
为什么主耶稣在伯大尼的时候，
为什么耶稣在这个伯大尼的时候，
他没有夸赞忙于侍奉的姐姐马大，
他没有去夸赞这个忙于侍奉的马大，
甚至责备他，
甚至是责备他，
却大大的夸赞在主的面前聆听他话语的妹妹玛利亚，
但大大夸赞这个在主脚前听聆听他话语的这个妹妹玛利亚。
我听过一个牧师讲过这样一件事情，
我听过一个牧师讲过这样一件事，
他说有一位非常热心服侍的姊妹，
有一位这个非常热心服侍的姊妹，
在牧师的面前常常抱怨她的丈夫，
经常在牧师面前的话抱怨她的丈夫，
说他老是拖他的后腿，
说他经常拖他的后腿，
而且不支持他在教会里面的服侍，
不支持他在教会里面的服侍，
他请牧师呢去帮助一下他的丈夫，
他请牧师去帮助一下他的丈夫，
于是这位牧师呢就特意不打招呼，
于是这个牧师的话特意不打招呼，
来了一个突击性的探访，
来了一个突然的探访，
他就单独就去了他们家里，
他单独回到他的家，
他的先生把门一开，看是牧师，
这个先生要打开门的话见是牧师，
完完全全的不速之客，
这个真是一个不速之客，
他就有点惊慌失措，
他有点惊慌失措，
可是也没有办法拒绝，
也没办法拒绝，
所以他就请牧师进来，
他就请这个牧师进去，
非常的尴尬，
很尴尬，
当牧师走进他房间里面，
当牧师走到他房间的时候，
他一看天上地上乱七八糟，
他就全部都是乱七八糟，
脚都下不去，
没地方落脚，
也没有地方坐，
又没地方坐，
然后这位丈夫呢就特别难为情的跟牧师解释，
这个丈夫就很难为情的向这个牧师解释，
他说我每天下班都很晚，
我每天下班很迟，
我刚刚接了孩子回家，
我刚接了小孩回家，
我正忙着做饭，
我还在煮着饭，
孩子他妈妈还在教会里面没有回来，
这个孩子的妈妈还在教会还没回来，
这时候牧师立刻就明白，
在这个时候牧师就立刻明白，
为什么这位丈夫对姊妹的服侍有那么大负面的情绪，
为什么这个丈夫对这个姊妹的服侍有这么大情绪，
于是他马上就告辞，
然后的话马上告辞，
很显然这位自得其乐的姊妹，
很显然这个自得其乐的姊妹，
他的热情伤害了他的家庭，
这个热情伤害了他的家庭，
这也是一种宗教式的自我满足，
这个也是一种教式的这个自我满足，
它会让我们对真实的生活产生麻木，
它会让我们对真实的生活产生麻木，
甚至自我陶醉在一种敬虔的喜乐状态当中，
甚至是使自己是陶醉在一种所谓敬虔的这个喜乐当中，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作为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
我们可能对现实世界的残酷感到厌恶和恐惧，
我们可能对现实世界的残酷是感觉到厌恶和恐惧，
并且更喜欢陶醉在宗教性事物和活动当中给我们带来的喜乐，
更加喜欢是陶醉在这个宗教事务里面带来的这个喜乐和放松，
因为这能让我们忘掉烦恼，
这个可以让我们忘记烦恼，
但我们一定要避免堕入到这种最终之路，
但我们一定要避免堕落到这种的最终之路，
这是麻醉的罪，
这个是麻醉的罪，
在马可福音当中，
在马可福音当中，
主耶稣对痴迷于宗教的犹太信徒有着非常严厉的斥责，
主耶稣对于在这个宗教的麻醉当中的这些信徒的话是有严厉的斥责，
他说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个儿板，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 这里面说到的戈尔板，
这里讲到的戈尔板，
就是意思就是给神的奉献，
意思就是给神的奉献。
我们知道新疆的穆斯林有一个古尔邦节，
我们知道新疆的穆斯林有一个古尔邦节，
古尔邦就是这个词，
古尔邦就是那个意思了。
这些人以为只要一个信徒在圣殿里面对神奉献了，
一个信徒以为在那个神的殿里面做了奉献，
他就完全可以不必尽奉养父母的责任，
他就完全不用去尽这个奉养父母的责任。
主耶稣怒斥这种虚假的侍奉，
主耶稣怒斥这种虚假的侍奉，
因为这完全背离了神的旨意，
因为这个是完全背离神的旨意。
主耶稣曾经警告说，
主耶稣曾经警告说，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显然那些陶醉在宗教氛围里面的人，
显然这些陶醉在宗教氛围的人，
有可能根本就不认识神，
有可能是根本不认识神的，
也不明白神的旨意，
也不明白神的旨意，
最终可能是与天国无分的，
最终可能是与天国无分的。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作为天国的子民，基督徒有一种更加美好的喜乐，
是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有更好的一种天国的喜乐。
这样的喜乐不是一时的快乐，
这个喜乐不是一时的快乐，
而是长久和永恒的，
是长久和永恒的。
这喜乐不是我们，不是源于我们对周遭的一些感知，
这个喜乐不是源于我们对周的这个感知，
也不是源于我们对某种利益的获得，
亦不是我们对某种利益的获得，
它是源于我们和主耶稣基督那种亲密的关系，
是源于我们和耶稣基督这个亲密关系，
源于主耶稣所赐的平安，
是源于主耶稣赐的平安。
主耶稣曾经应许说，
主耶稣曾经应许，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心里面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不要胆怯。
使徒保罗也这样教导教会，
使徒保罗也这样教导教会，
应当一无挂虑，
应当一无挂虑，
凡事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凡事是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将你们所有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主耶稣自己就是我们快乐的源头，
主耶稣就是我们快乐的源头。
当初彼得和其他的门徒，
当初彼得和其他门徒，
因为传讲耶稣在公会里面被审判，
因为全港耶稣的话在公会里面受审判，
并且被殴打，
被殴打，
可是他们不但没有惧怕，
但他们不但没有惧怕，
反而非常的欢喜快乐，
反而是非常的欢喜快乐，
更加积极的传讲神的真理，
更加积极的去传讲神的真理。
经文说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所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靠主喜乐，
这个就是使徒保罗讲的靠主喜乐。
这喜乐的根基是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了永恒的盼望，
这个喜乐是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了一个永恒的盼望。
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喜乐称为追踪之乐，
我们可以将这样的喜乐的话呢，是称为是最终之乐，
因为它是基于生命最终极盼望的那个喜乐，
因为这个是基于是生命里面最终极的那个盼望的那个喜乐。
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
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
在十字架上受洗， 受死，
十字架上面受死，
使我们的罪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审判，
使我们的罪在他身上得到了审判，
使神的愤怒得到平息，
使神的愤怒得到平息，
让我们与神和好，
让我们与神和好。
哥罗西书这样说，
哥罗西书这样说，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就是神最奇妙的恩典，
这个就是神最奇妙的恩典。
神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摆脱罪，
神知道我们没可能靠着自己去摆脱罪，
更没有能力逃脱罪所带来的刑罚，
更没可能逃脱罪所带来的刑罚。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死的，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死的，
他彰显了神对我们的爱，
彰显了神对我们的爱。
因为当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
当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和他的救恩，
和他的救恩，
他所有的罪就归给了耶稣基督，
他所有的罪就是归给耶稣基督，
并且钉在了十字架上，
并且是钉在十字架上。
神在幕后审判的时候，
神在幕后审判的时候，
便不再纪念他的罪，
就不再纪念他的罪，
因为他的罪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被审判过了，
因为他的罪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受审判。
使徒保罗告诉我们，
使徒保罗告诉我们，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更奇妙的是，保罗还说，
更奇妙的是保罗又这么说，
他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基督徒不仅仅能够和神与神和好，
基督徒不单止可以与神和好，
还会成为神的义，
还会成为神的义。
但这是有一个前提条件，
但他有一个前提条件，
那就是在他里面，
这个就是在他里面，
因为那个义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
因为那个义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
并不是我们自己的，
并不是我们自己的。
成为神的义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成为神的义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永生，
意味着永生。
因为当末日降临的时候，
因为当末日降临的时候，
唯有义人能够逃离死亡，
唯有义人可以逃离死亡，
得到永生，
得到永生。
而这义必定是出于神的义，
而这个义是必定是出于神的义。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在基督里的喜乐，
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喜乐，
是真正满足的喜乐，
是真正满足的喜乐，
是这个世界无法夺走的，
是这个世界无法夺走，
因为它是我们新的生命所带来的喜乐，
因为这个是我们新的生命带来的喜乐，
这个喜乐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这个喜乐是神赐给我们的，
它更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喜乐，
这个是更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喜乐，
它是属天的终极的喜乐，
它是属天的终极的喜乐，
当我们遵守神的命令，
当我们遵守神的命令，
顺从主的带领，
顺从主的带领，
那属天的快乐就会使我们得到最大的满足，
这个属天的快乐是可以得到使我们得到最大的满足，
就像主耶稣所应许的那样，
就好像主耶稣所应许的一样，
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父的命令，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就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今天讨论了人生的三种不同的喜乐，
我们今天讨论了人生三种不同的喜乐，
这三种喜乐其实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交替的出现，
这三种喜乐可能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交替出现，
作为神的儿女，
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应该能够根据他们的差异做出辨别。
我们应该可以根据他们的差异做出辨别的。
随着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
随着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
对神的认识渐渐的增加，
对神的认识渐渐增加，
并且学习凡事信靠主，依靠主，
我可以学习是凡事信靠主，依靠主。
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慢慢被第三种的最终之乐所充满。
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是被第三种的最终之乐是充满，
并使这种喜乐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旋律。
并且可以使这样的喜乐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旋律。
这才是神要我们所成就的样式。
这个才是神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的样式。
就像保罗所说的，
就好像保罗所说，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就是要常常喜乐，不断借引着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你们生命当中所成起应许的。
我们祷告，
我们祈祷。
主啊，你是何等的美善和慈爱。
主啊，你是何等的美善和慈爱。
你知道我们在世上寻求喜乐的人生，
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寻求这个喜乐的人生，
却总是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满足，
是没办法是得到真正的满足，
到头来都是虚空一场，
到头来的话是虚空一场。
如今你已将你自己的属天的快乐赐给了我们，
如今你已经将你属天的快乐赐给我们，
这喜乐是如此的甜美，
这个喜乐是如此甜美，
因为它见证了你的同在，
见证了你的同在。
求主让这喜乐常常的充满我们，
求主将这个喜乐常常充满我们，
使我们的身心都得到满足，
使我们身心都得到满足。
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